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加沙形势，中国暂停缉毒工作，美国批无法接受。美国防次长控北京改变现状，几个礼拜内派舰通行台海。拜登视察肯塔基州洪水灾情，承诺向受灾者提供更多援助。原爆77周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话让长崎成为最后发生地。FAA 表示，波音787梦幻客机预计未来几日恢复交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8号举行一场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形势，其中多个成员国对形势表达关切。尽管伊斯兰极端组织武装分子与以色列在经过3日的致命冲突后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联合国中东特使文内斯兰在会议开场的一段影片中警告恢复敌对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根据以色列军方，从8月5号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据点发动猛烈的空袭和炮击，武装分子就发射上千枚火箭弹报复。这场冲突是自去年的11日战争以来加沙地区最严重的战事，一场由埃及居中协调的停火协议在6号达成，结束了这场冲突。根据加沙卫生部，这场战事导致加沙地区44人死亡，其中包含15名儿童，并有360人受伤。双方都保留在停火协议一旦被破坏时将作出回应的权利。文内斯兰说，联合国正在对这场冲突进行评估，并提到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发射的约1100枚火箭，约有20%落在加沙走廊。中共在持续抗议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际，暂停与美国在打击毒品走私上的合作，包括非法的芬太尼。白宫全国毒品管制政策局主任古普塔说，社会上仍然有过度服用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的状况，过去一年在美国夺走超过10万条人命，他对中共暂停合作感到失望。古普塔在声明中说，在非法芬太尼持续每5分钟夺走1条人命时，中共撤销合作，而这些合作能够有助于将走私这些非法药物和涉及全球犯罪集团的人绳之以法，令人无法接受。他说，中断打击毒品走私的合作将对全球产生影响。在中共暂停合作前，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通话时讨论过芬太尼问题，责成各自团队展开后续行动。美国国会去年8月发布报告称，贩运芬太尼的形势日益复杂，中共有关当局的合作不力，妨碍了压制这一现象的行动。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8号指控北京以撤香肠的方式企图创造新现状，大量机舰跨越台海中线，显然要胁迫台湾及国际社会。他还说，外界可预期未来几个礼拜内将有美舰通过台海。卡尔指出，目前台海危机主要是中国制造出来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并非首位访台的众议院议长，他的访问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有一中政策，在台湾关系法之下亦有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而且美方需具备足以避免台海出现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能力。卡尔指出，美国当前要务是要确保北京清楚知道美军会持续在公海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台湾海峡。我想你们可以预期美方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如以往一般持续通行台海。拜登总统8月8号探访了遭受洪灾的肯塔基州东部地区，承诺向当地提供更多的联邦援助。上个礼拜，肯塔基州东部部分地区遭遇暴风雨，48小时降雨量达26厘米， 暴风雨引发的洪灾至少造成37人丧生。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星期一说，当局预计遇难人数至少还会增加一人。拜登星期一较早时就应急响应问题与州和联邦官员召开简报会时说，气候变化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气象灾难。参议院民主党人星期日通过了一揽子经济计划，其中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近4000亿美元的资金。拜登上个星期宣布肯塔基州为重灾区，这个使联邦资金可用于受灾救援和清理工作。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说，联邦紧急事务处已经向肯塔基州提供了310多万美元的救灾资金。国家气象局警告说，由于一直到礼拜四都可能会有雷暴天气，肯塔基州这个礼拜还可能遭遇更多洪水。日本长期9号迎接被原子弹轰炸的77周年纪念日。身为另一处原爆地广岛选出的首相岸田文雄，在长崎市和平公园举行的和平祈祷仪式致辞时说，绝对不会重蹈77年前那一日惨祸的覆辙。岸田表示，必须延续不使用核武的历史，让长崎成为最后的原爆地，确保核武透明度，继续减少核武器及禁止核子扩散，仍然是不变的重要政策。长崎市长田上富久宣读和平宣言时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全世界知道核武器的使用疑虑并非杞人忧天，是现今存在的危机。田上富久说，由于让长崎成为最后的原爆地的想法，他在此宣示将持续为废除核武器及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竭尽全力。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8号宣布，在历时超过一年，波音公司对制造过程进行必要调整后，787梦幻客机预计在未来几日恢复交付。波音787梦幻客机自2021年5月以来暂停交付至今，但由于近几个礼拜出现班机大量延误和班机取消问题，部分原因在于飞机短缺，因此一项消息将大受美国航空公司和旅客欢迎。法新社报道，2020年夏季尾，波音发现部分787客机有结构缺陷问题，后来又再发现包括水平尾翼在内等更多问题，导致波音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3月间缩减交付，2021年春天暂停交付。 FAA 代理处长诺伦上个礼拜在南卡罗来纳州与安全调查人员会面，确认波音在发现结构缺陷后已经完成认证标准所需的检查和改善，并找出潜在风险。波音公司发言人话俾法新社知，波音会持续同 FAA 与客户透明合作，致力恢复787交机，但发言人未证实波音是否已经获 FAA 最终批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国务卿说，世界的未来在太平洋，美国加码投资。欧洲最大核厂遇袭，泽连斯基忧爆核灾，呼吁制裁俄国。意大利猴痘疫苗开打。乌克兰驻黎巴嫩使馆首只运谷船货物遭买主拒收。拜登今日将签署法案，集巨资支持晶片制造和研发。Google 在美国资料中心电力事故，全球搜寻服务一度当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旨在展现华府对太平洋承诺的旋风行程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今日在新西兰表示，世界的未来将由太平洋定调，美国正在加码投资这个地区。中共今年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定之后，美国担心中共在太平洋扩大驻军的野心。谢曼表示，我们正在加码在太平洋这里的投资。他还说，美国尽其所能参与一个地区，并推广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确保各方都能够和平安全、繁荣昌盛。谢曼过去五日拜会了萨摩亚、 东加、澳洲和所罗门群岛领袖7号并出席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瓜达卡纳岛战役80周年的仪式。谢曼访问新西兰期间拜会了总理艾尔登，两人讨论美国与新西兰太平洋合作事宜，包括透过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促进经济繁荣。两国并签署了太空与紧急事故管理合作协议。欧洲规模最大的核电厂上个礼拜受到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恐会有爆发核灾之余，呼吁对俄罗斯制出更多制裁。位于乌克兰东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初被占领，几乎与莫斯科当局上个礼拜互相指控对方攻击核电厂。泽连斯基说，世界不应该忘记切尔诺贝利核灾，应记住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由一座反应炉爆炸引起，而扎波罗热核电厂有6座反应炉。在苏联时代，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是1986年发生全球最严重的核灾。泽连斯基夜间发表谈话时讲，俄罗斯构成核灾威胁，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恐怖主义国家与整个俄罗斯核能工业实施新制裁。美国上个礼拜宣布猴痘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纽约时报8号引述高层官员的讲话报道，拜登政府决定尽可能运用有效的猴痘疫苗，将允许皮内注射方式，每剂只需要原剂量的1/5。报道提到，政府最快将在9号下午宣布新措施。这个月较早时，加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宣布猴痘疫情构成紧急状态后，拜登就指派两名联邦官员协调政府因应猴痘疫情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月宣布这一波猴痘疫情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今年已经有超过80个原本没有猴痘疫情的国家出现病例，合计超过27800例，中有部分国家的患者病故。由于全球猴痘疫苗短缺期间病例持续增加，意大利8号开始施打疫苗，同性恋男性、双性恋男性及跨性别者等高风险族群和治疗猴痘病例的医护人员符合疫苗接种资格。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出现较多病例的国家已经在个几月前开始施打疫苗。乌克兰驻黎巴嫩大使馆8号表示，在联合国斡船下离开乌国的第一艘运谷船拉佐尼号，因黎巴嫩买主已延误超过5个月为由拒绝收货，正寻找另一个港口卸下谷物。拉佐尼号1号装载26527公吨玉米，驶离黑海敖德萨港，原定7号抵达黎巴嫩北部港口的黎波里，但后来目的地改为土耳其麦新港，目前停靠在土耳其南部外海。联合国曾经警告，乌克兰谷物出口中断可能造成供给减少、价格飙升，导致世界上部分地区爆发饥荒，因此上个月同土耳其联手斡船，促成俄罗斯同乌克兰达成协议，让谷物得以运出。根据土耳其国防部资料，自8月1号第一艘船出航以来，至今已经有7艘船只只载住约243000公吨的玉米驶离乌克兰。拜登总统今日签署一项法案，为美国半导体晶片的制造和研发提供$527亿的补贴，以提高美国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白宫宣布，美国多家晶片制造商、多个工会的主管以及晶片制造和研发机构所在州和城市的高管出席法案签署仪式。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较早前通过的这项晶片与科学法案，将授权在未来10年中为美国的科学研究增添$2000亿经费，用更多的资源和中国竞争。拜登总统上个月发出推文说，中国非常密切关注美国晶片法案是有原因的，他试图在制造这些晶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晶片与科学法案自酝酿之初在美国国会历经3年立法拉锯， 几次改名，无数次修改后，终于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好多国会议员对提供巨资补贴私营企业感到不安，但注意到中国同欧盟都是为自己的晶片产业提供巨额补助，议员希望这一项法案可以帮助缓解晶片供应链问题。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在全球的搜寻服务8号晚上短暂出现当机情况，目前似乎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是英国时间1点30分当机高峰期，但在美国就有超过30,000用户通报全球最大搜索引擎 Google 当机。但 Detector.com 说，日本有近5900用户通报搜寻关键字出现错误页面，加拿大同澳洲亦发生类似问题。在此同时，爱荷华州康瑟布拉夫斯的 Google 资料中心经传发生电力事故，至少3人重伤，当局约在中午时分派人前往位于邦吉同沃巴什大道附近的 Google 资料中心。这种电力事故导致3人烧伤，当地警察消防部门表示，爆炸确实原因仍需进一步调查鉴定，而 Google 亦对此表示会尽全力协助员工事后的医疗照护和安全检查，并会配合有关单位的调查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